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三5点时段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欢迎所有喜爱园艺啊正在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请园艺专家许哥跟大家共同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以及可以学习探讨这个园艺方面的知识。首先请许哥今天跟我们来讲的话题呢是关于杨桃啊。杨桃我们在一些超市是能看到在卖的哈、切开了像星星一样的形状。这是典型的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来看是南方的一个水果哈、然后现在是市场上也在卖，可是到底该怎么种，然后它又有什么好的功效呢？许哥，
好，这个在因为它这切下来啊，像一个星星，所以说在英文啊，在老外的这种超市啊，他们叫做 star fruit， 星星的水果。因为切下来，天上的星星的水果，你说啊，我把天上的星星摘给你，你就买个杨桃切几片，就是给他，就是把星星摘下来。
so sweet， 要不然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我把星星摘给你，我们想说这不是大话吗？没想到许哥能办到哈、
真的大家都可以办到、很容易忽悠
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星星种出来呢？
这个它的发源地啊，其实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那里啦，只不过在我们汉代的时候啊，1700年前啊，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了这个就是有马来西亚人哦，就是把它带到中国来种，就从中国那个时候南方嘛，就从那个地方就开始发展出来了。但是呢，今天最主要啊，因为我被几个好朋友就问了，说，你就从来没有讲过杨桃，那为什么不讲杨桃呢？因为杨桃这个东西啊，在它希望热的地方，而且要温热，也就是说要到大太阳。在我觉得在我们加州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可能比较 OK 可以种。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在圣地亚哥那里。因为它那里比较第一个靠海，比较潮湿，而且它那里的纬度跟这个佛罗里达那里比较近、那个温度比较够。第二个地方呢就比较往北了，那个地方因为它要热，所以说 Sacramento 那里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对，但是 Sacramento 那里你如果种在自己家里，最好种在后院，而且最好不要种在你的侧门、一打开有那个风头那里，你最好是、侧门在旁边的篱笆，侧门在右边的话你就种在、篱笆的左面的墙角那里、避一下风，而且温度够热，而且到冬天的时候呢比较、可以避冷，而且 不太容易被什么被那个霜给打到。
可是许哥您讲这个 Sacramento 也好 San Diego 也好，那么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在湾区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凉半截哈。可是在这个南湾包括半岛东湾一带，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气候也越来越热了哈，会不会也就是可以尝试的种一下呢？这个
可以，有很多东西像台湾的释迦还有一些东西都可以种，但是呢气温啊，老实讲啊，这几年的气温啊，非常非常的不正常，而且呢是，我住在这里那么久了，我发觉到这个气候真的是改变了所有人的这种生活了，尤其是农产品，因为而且，比如说像今年。年年呢、不要说今年呢、你看那个果树啊，不管是结了什么果，你再仔细看，它的果子真的长得就是真的不好，各式各样的水果都长得不是很好，发芽的不是很好，因为什么？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 你看到现在已经五月中了，现在还晚上还可以到51度、49度，在南湾这个地方，你说这个气候，那跟秋冬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早晚的温差啊，已经跟过去的20年前的那个温差本来就差很多了，现在差更多了，而且夏天的这个温度已经不是过去的夏天了，所以说造成了，对，你可以种，但是有很多东西啊，你种了它不会结果，也是白搭，只是做种一个喜欢一下啊，高兴一下。但是呢，我今天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杨桃，最主要要让你们知道杨桃最主要它的功效在哪里，因为它的功效对有些人就啊，我得了这个，比如说风湿痛，我就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就吃这个吃的，然后维他命就吃了半天的维他命，结果别人都长命百岁，自己呢吃的维他命就维持他人的生命了，自己呢也好不到哪里。但是呢，这个杨桃，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最主要杨桃，因为我在我们湾区都可以买得到，价钱虽然贵了一点，但是你如果说你在有风湿头痛，或者是你的那个器官上面免疫系统有些地方它不是万能的水果，但是呢对某些有这方面病痛的这些听众呢你知道它的用途在哪里多少。我不是中医师，但是我们在学习这农业知识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种出来的要怎么把它种出来，要把它怎么种得好。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种出来我们吃了以后吃了哪一个部位对我们身体好，要不然吃水果大家都说吃水果好，但是水果好是好，但是不是每一个水果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像比如说蔬菜，很多人就说我要吃素的，我不要吃荤的，我要吃素。但是你知道吃素的人是很好，但是有很多肠胃消化系统不好的人，你吃多了你的胃会很不好。
是，
因为
那这个杨桃到底它的这个好处在哪儿，然后或者有哪些不好处需要我们注意呢？
它的好处啊，我从它的果子来讲好了，因为一个果一个根一个叶都是很有用，它的功效都不一样。那个果子呢，因为它有 B1 B2 还有 C 草酸苹果酸还有它可以治那个痢疾，比如说痔疮它会流血，可是你吃它的果实它会改善你那个痔疮甚至于流血，会有很大的功效。因为我们除了讲这个医学常识以外，因为在很早明代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他也讲了这个，但是我因为太专业的术语，我就不讲那些咬文嚼字的，我就把它白话来讲。因为他对这个痢疾啊、痔疮流血还有治头风头痛啊，还有最主要的很多人得的关节痛、关节炎。
他对关节炎有缓解效果
非常好。第二个呢，它那是根呐，但是呢你吃的果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说你家里能够，就算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种什么，种这个杨桃，但是你不一定要吃它的果啊，等到它长大的时候你挖它的一部分的根拿来煮水，可以治你的风湿啊、关节啊。
OK， 就相当于食补药用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你不一定要吃它的果嘛，你吃它的果你就到超市去买就好了。
是，
okay， 然后它的叶子呢，
嗯，
它的叶子的好处在哪里呢？像那个头啊，不管是大人小孩，有的时候莫名其妙都会长包包，好像把这个青春痘长在头上，会有那个疥藓，还有一些最主要那个根啊、叶啊。都很治什么？治风湿。 它最主要的根叶指它的风湿。你就算你在家里，你如果有这个，好，我现在再讲回来，你怎么去种它？你如果说不小心，或者你的朋友家里有这个杨桃，可是他种的杨桃种的不错，可是他不结果也不开花，甚至于开了花不结果都没有关系，你就剪他的枝条。我告诉你，你怎么去培养，让他也能够种在花盆里都可以，怎么让他成活。然后呢，因为你有，因为关节炎或者风湿啊，它是长期的，因为我一些朋友痛到啊，那简直不能走路啊。我因为我亲眼看到，以前我的老师也是这样，他都不能走路啊。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慢慢慢慢接触多了，我就知道他的根和他的叶，就算你不吃他的果，如果你有风湿，像风湿的人，第一个豆类的食物，豆腐你就不能吃了，对不对？因为你会增加，会更因为什么酸呢、会让你这个风湿会更严重。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在讲一下你怎么去繁殖它，让它在你家。
好，那么讲到这个繁殖哈，我们稍微先在这儿暂停一下，因为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这个话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正在跟我们讲这个杨桃的种植哈。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光是不限于今天的话题哈，其他关于园艺种植的问题呢，您可以准备好等下拨打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下面请许哥继续啊，刚才谈到这个杨桃该怎么种呢？
好，它杨桃啊，它可以实生的，比如说用种子啊，还有插枝啊，或者是靠接啊，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它的枝条你拿去插枝了以后啊，它的成活率在这个地方也不会太差了。好，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我不要讲说一大堆的什么靠接啊，什么压条啊，这些东西都不要讲。我就你在你家或者你的朋友家看到一个枝条，它有一颗杨桃枝，不开花也不结果，但是它就是杨桃。你在他家就让他给你一颗一枝枝条，那枝条的粗啊，就跟你的小拇指的粗一样粗。OK， 你跟他要一枝，要一枝呢，有多长就你就剪多长，你就贴着主干那一根，如果有2尺长或者3尺长，你就贴着主干把它切下来。切下来先不要剪断，你就带回家。带回家以后呢，你差不多每两个巴掌，今天你是男生的话手掌大，你就两个巴掌的长度，你是女生呢就3个巴掌的长度啊，就把它剪下来。如果这一根你可以，这个枝条可以剪4枝，你就剪4段。这4段完了以后，剪完了以后，你就把它插在土里或者插在盆里，那个盆也不要太小的盆，你最起码那个盆口要你一个巴掌的宽度啊，圆周成为一个巴掌，也不要太浅。然后呢，最好用好一点新的土灌了水以后呢，你就把这个枝条就插在这个盆子里啊，插个4盆5盆，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半阴的地方，但是绝对不要阴。OK， 它就是说这个叶子在那里飘的时候会晒到一点太阳，又没有晒，一下遮一下这样。你不要完全阴的，它一点太阳都没有，虽然有光，但是你也不要放在大太阳底下。OK， 等到它发芽，在一个月的时候，你记得不管你在做任何的扦插，你这个土壤的水分一直要保持湿润，绝对不能让它干。最起码在3个月之内，你要特别的好好的照顾它。3个月，第一个月呢，可能2个礼拜以后它就发芽了。发芽并不是代表它成活了，它发芽 100%他几乎都是他自己原来的养分从那个芽眼的地方发芽出来，但是他并没有生根。所以说呢，你必须要照顾他3个月，如果说他的芽没有死而且还继续茁壮的话，那就表示他已经生根了，这一只已经成活了。但是成活不是代表你就可以马上把它移到土里，不可以，因为它是有新的根芽发出来，可是那根芽是很脆弱的，你这个时候动到它， 你把它移到土里的时候，就那个你在移动的它的那个很脆弱的根芽就断掉了，断掉的话你移到土里它也死了。你最起码要在盆里要保养它多久？最起码要保养6个月。
哦，6个月才能移植到土里是吧？
最好不要移，因为你6个月的时候也接近冬天了嘛。冬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动它，也一样好好的照顾。等到来年1月份的时候，你就把它挖一个洞，种在你要种的地方。记得你这个杨桃呢，你不要太 close， 因为它是一个大树啊，它那个大树啊，虽然说它是炸酱草科的大乔木或者是小乔木，大乔木差不多也有10几尺、10尺、15尺高了，但是呢，因为你的修剪的关系，你可以让它7、8尺高啊，把它修得像、
okay.
像一丛这样也可以。但是呢，你记得你最好种在家里不要有风的地方。如果你要把它定植，你如果要把它种在盆子里，你那个盆要大，因为什么？你要吃它的叶子，你太小的盆它的叶子就长得少，你要吃它的根，那个根哦，因为你盆子小就局限于它的根的生长。所以说呢，你要种在盆子里可以，但是拜托希望大一点的盆子，但是那个大的盆子你的口要大，它的底部也要大，你不可以口大然后底部小，因为变成什么头重脚轻，你稍微一阵风来它就倒了。所以说底部也要大，在这个你要用好的土保持湿润，你用扦插的方法，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找到有杨桃的枝条的话，这个时候就插枝。
现在是吧？
现在你是 anytime。
那万一找不到这个周围有人种的，比如说超市里买的那个果实的籽，可以用来种吗？
试试看，我不知道、
哦、有机会吗？
有机会。但是试试看，最主要你去买，你吃完了以后那个果子啊，那白白的果子你就留着啊，记得不要用大太阳去晒它，你宁可用阴干，阴干了以后，这个时候你就马上把它种在土里，马上种在土里，用这个我讲的实生法，实、
okay.
就是用种子去播种，也可以。
好，谢谢许哥介绍这个杨桃的基本种植的一些要素哈，看看起码大家听了知道该怎么样起步种了哈。如果您感兴趣有进一步的细节想询问的话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任何关于园艺种植的问题啊，都欢迎您提出，我们可以请园艺专家许哥在现场为您解答。不方便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短信啊，同样是这个号码888-275-1628。好，许哥，现在那个短信上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尾号1870的朋友留言提问说，请问咖啡渣可以用来种花吗？
可以，咖啡渣可以用来种花，而且呢，你倒在咖啡渣，倒在土上面的话，当然咖啡渣你如果很多的话，那当然是倒在不管是果树或者花卉都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喝的咖啡渣的量不是很大的话，你就种放在哪里很好呢？放在这个盆栽里面啊。但是这个盆栽不要放在哪里，兰花上面，记得不要。除非我说的兰花是指蝴蝶兰，那有气根的，像比如说虎头兰之类的，那个根呢、啊， 像一般来讲在超市你也可以看到，哇，一下长了好几十只那个花抽出来的，那个叶子像稻子叶子，细细长长的，那多半都是叫虎头兰，你那个咖啡渣可以在上面。但是呢那个蝴蝶兰长得很漂亮，花花有白有红有粉红有黄的，像这种有气根的你就不要用太多的咖啡渣去种，你种在可以去种在普通的一般的花草或者果树下都可以，还有蔬菜都可以，但是呢、
okay.
那个气根的像蝴蝶兰之类的就不要去用太多，一点点 OK、嗯、但是最好不要用，
是就是比如说已经现成的盆栽我们拌一点在土面上、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就很好呢、嗯、因为它自己是、
okay.
那咖啡渣是果实嘛，咖啡的果实磨成的渣嘛、
嗯、
它也是很天然的那种
是
食材。
好大家就是爱喝咖啡的朋友也不用浪费了哈，这个渣也可以再重新滋养你的植物
是是是
嗯，好那么现在线上已经陆续有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姓周。
哎，你好，哎，麻烦
您
关一下收音机好吗？
啊、
哎，在这边能听到一个回声，麻烦您关一下收音机，再说您的问题好吗？谢谢。
哦，好好好，行，我关了收音机啊。
嗯，请讲。
行，好，我的问题就是我种植了这个西红柿啊和这个黄瓜，现在都已经发芽了，我这西红柿呢就长得还很好，哎。但是那个黄的苗呢为什么长了大概一发芽长了没有两它长出了两个瓣吧，哎，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它就这苗就死掉了。我后来我就注意是不是有虫子吃啊，还是有小鸟这么就飞来吃啊，哎，我种了长出十棵来最后保存下来连三棵都没有，最后都死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嗯，好，那我们等一下。
西红柿就没有事。
嗯，好。就这个问题对吧？
谢谢。
好，不客气哈，请您稍后，我们一会儿就是一起接完电话再解答。下面还有一位 Nancy 啊，您好 Nancy。
哎，您好，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杨桃的，就是我有这个风湿，刚才讲到那个根和叶子，那怎么吃呢？就是怎么处理来治疗这个风湿这方面的？
OK， 好，很好的问题哈。但是很抱歉，现在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两分钟之后马上回来为两位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科。
嗯，那么我们线上还有一位等待的吴女士和刘女士啊，把两位接听起来再一起回答。吴女士您好。
哎，你好，丁月好，许哥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后院种了一棵花椒树，然后大概有去年才种的，有4尺高，然后冬天的时候我就不想它长太高，就把它给切了头，整个头都切了，所以就剩两根杆子，然后冬天又是加了21000，现在出了一些芽，大概长了5-6个枝条出来，然后每个枝条都长得很好，很壮，但是它就没有太多枝条了，就是这5-6根，然后直着长。我就想，我现在要不要把这枝条剪短，让它发芽，还是现在就这么留着，等到冬天的时候再剪？另外呢，我还有一棵香椿树。香椿呢，我之前没有管，后来没舍得掐头，后来长得就现在大概有5尺多高，我就给它掐了头。掐了头之后发现，哎，它下面又长了3个芽，现在3个芽呢又都长出来了，每个芽都长了有也挺长的了。我在想，这3个芽是不是也要每个把它头再掐了？还是就是留着。好，谢谢徐哥，谢谢丁月，这就是我的问题哈。
嗯，不客气啊，也请您稍后。下面再来接一下刘女士的电话。您好。
哎，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那个有个天椒那个，我不知道应该叫树还是是植物，就是说它是一年生的还是几年生的？怎么样 take care？ 去年 长比较大，现在长得非常小，那个好像叶子也不健康这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就是说呢，上次许哥有讲过，就是说那个肥呢是16:16:16，那我现在在 Costco 买到一个呢，就是Bio Advantage 的Rose and Flower Care， 它就是说，又有防虫的作用，又可以帮助那个花的生长。就我现在就不太清楚，是说我如果用就是这个 rose 用这个，是不是就不用16:16:16了？另外这个化肥的话，比如说我的果树，我比较如果想比较 organic 的话，我是不是只上基肥就行，就不用上16:16:16这样的？
嗯，好，第一个植物您再说一遍是什么？
叫天椒，就是非常辣那个辣椒。
嗯，哦，小天椒。嗯，了解了。好，那也请您稍后啊，刘女士。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许哥哈，我们接下来就是剩6分钟时间了哈。
好好，周先生说西红柿跟黄瓜，西红柿长得很好，那就不讲了。那黄瓜好，现在不管你种任何瓜或者是任何蔬菜，当你撒种子下去以后发芽，当那个芽长到你一个指甲，小拇指的指甲这个高度的时候，要马上撒瓜牛药，记得一定要撒。你不撒，80%，你到第二天、第三天，你那些苗会一夜之间通通会被吃光，会被瓜牛或者软壳瓜牛吃光，或蚕宝宝之类的吃光，而且呢是很快的把它吃光。但是呢，你要预防它，就是你一定要撒什么瓜牛药，记得一定要撒。你不撒，你这些所有的瓜类还有你种的叶菜的蔬菜都会被吃光光。好，第二个呢， Nancy 说这个杨桃根叶怎么处理？这个怎么处理？怎么吃？好，这个叶呢，当你朋友家有这个杨桃的叶，你把它采下来以后，顺便把它的枝剪下来回家插枝，做后续以后你就在自己家里种了。但是你可以从你朋友的家摘那个叶子下来，摘了以后你去把它晒干，不是阴干，把它晒干，跟茶叶一样，把它晒干了以后清洗干净，晒干了以后装瓶，然后你就当茶叶泡着喝。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根部呢，如果说你种在盆子里或你种在地上也可以，你就是等它长大的时候，你就挖，把它的根挖一节出来，剪断了以后，你剪断一根两根它不会死的，安呐，它的再生能力很强的。所以说你剪下来以后洗干净了以后，你就先把它切片或者切断，你就要怎么，你要煮汤或者当单独的，像喝什么，喝那个人参茶一样泡，或者你煮排骨汤，这样
OK，
跟着喝，它的功效会真的很好。你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到现在还没有看，你到那个洛杉矶去看看，说不定他们那里有卖苗，我不知道，试试看吧。
OK， 好，那花椒呢，只有5-6个枝的话要剪短吗？
花椒不要剪短，因为花椒它自己本身就不是长得很高了，了不起长得1尺高就已经算很高了。当然因为有一种椒是绿色的，它长得会有人这么高，差不多4-5尺高，或者是更高，或一重，它那个辣椒是很少会有红的，多半都是绿的，它比朝天椒还要辣，非常辣。但是你不要去剪它，你就让它到冬天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辣椒它是因为现在下霜的几率比较不大，所以说如果在过去几年它会下霜完，在下霜的时候它能够活到过冬很难，但是现在因为气候的改变，那个下霜的几率不大，可以过冬。但是呢， 你不要把它剪矮，你就让它随意的去长。
嗯、
OK， 你、
okay.
因为它你也可以稍微等到它开始发芽，还没有发芽的时候，你就稍微把这个头每一个头都把它剪一下，让它侧枝发的多，它以后这个朝天椒啊，
嗯，
它就会长得会更多。
好
，OK，
那这个香椿树呢，新长的芽需要修剪？
香椿树啊，它长了五六尺啊、嗯，我的建议。五六尺已经很高，差不多要跟篱笆一样高了，你舍不得砍它，等到冬天的时候，今年冬天的时候你把它砍的只剩下三尺、
嗯、
OK， 你把它砍了以后三尺、
okay.
它就会冒出很多的侧芽，你每一年就保持着什么差不多三尺到四尺这么高，记得、嗯、你除非是种在地上，你如果种在地上的话，记得你一定要每一年都要去砍它的头，要不然呢、啊，它会长得差不多有三十尺高。
嗯，
那时候你在处理，因为香椿你要吃它的叶子，你要吃它的嫩叶啊。但是你长那么高，你会摘不到的。所以说，你每一年冬天它叶子落的差不多落的时候，你就把它砍掉，嗯、砍掉。
Okay.
还有一点，你下面的侧枝。都不要去剪它，因为我要回答下面一个问题了。
嗯、好
啊，他说，
朝天椒，
哎，他是说，朝天椒就是跟刚刚讲的那个辣椒一样啊、哦
嗯，
就是说你都不要去剪它，你就让它长，嗯、就一直长，除非到。开春的时候它开始发新芽的时候，你把那个芽尖的芽就把它摘掉，你一摘掉那个芽尖的芽、
嗯、
它的侧枝就会发很多的侧枝，它侧枝发的越多，它的朝天椒的椒就会长得会更多，到那个时候呢，你给它发芽的时候，你给它一咪咪的什么2100那个氮素、
嗯、
那个尿素，让它发芽发得多，然后它的朝天椒就会结得多。
OK、
嗯、
那这个16-16-16的肥料能被 Costco 卖的那种防虫的复合肥取代吗？
好，我现在不讲，我先暂时不讲、嗯、我还讲香椿，记着、嗯、你当你们要剪关于像香椿之类这种乔木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剪的所有的枝都把它剪的光秃秃的只剩一两个枝，不可以的，你这在我们来讲的话，这是要强剪，强剪它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它很容易死掉。
嗯，
哎，你剪到它上面，你是不要让它高，但是不要让它高，你就是要让它往下长。结果你又不让它高，你也不让它往下长，你叫它怎么办？
嗯，
所以说，
许哥，我们时间要到了哈，那个肥料的，您能不能快速解
释？好，肥料呢，16-16，它这个两个是不同的。我讲的这个16-16-16，是你当初2100，当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你要2100让它的叶子发得多，花开得多，免得它落果太多。但是16-16-16是要保障它的花叶子花茎还有它的果实。但是呢，它给你的在 Costco， 我不能说它的东西不好，但是因为你在家种的果实，它所需要的在我们农场经营农场里面有。它开花有开花的肥料，它这个在还有它长茎叶的有茎叶的肥料，还有它长果实有果实的肥料，我是把它浓缩到2100跟16-16-16，因为它们是一个开花结果、
嗯、
一个是什么开花长叶子、
嗯、
所以说氮磷钾都要，但是你所买的那个你不该它还没有结果的时候你给它钾肥没有用嘛，就浪费了。
嗯 ，OK， 好，还是得依据它的这个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肥料哈。
对对对，
哎，好，谢谢许哥。那很抱歉啊，最后一个关于鸡粪和有机化肥使用的问题啊，没办法在这么短时间内来解答了哈，我们就留到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给您详细的分析。感谢收听的所有听众朋友，谢谢许哥，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